是会阻扰我们达成神的心愿，达成神在一个教会的心愿，达成神在你小组的心愿，甚至达成阻扰你达成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令我们活不出那个神荣耀的那些旨意在我们身上。结果耶稣是如何回答法利赛人跟文士的这个问题呢？耶稣的回答是，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因为你们用的是人的传统，你废弃了神的命令。耶稣并且举了一个例子给他们，就是这个割耳板的这个传统。当时的犹太这些不孝的儿子，借着这个传统，他们不愿意尽抚养父母的这个责任。什么是假冒为善？里外不一就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这个希腊字呢，在原文中是有一个剧院的意思。剧院的演员呢，根据剧本演戏，第一幕他演一个角色，第二幕他演另外一个角色，他演的不是他真正的自己。假如说今天这个剧院上演一出这个爱情戏，男主角是这个剧院的老板，英俊潇洒又有钱，这个男演员演这个角色，可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他只是为这个剧场老板工作的一个穷小子，因此呢，他所演的跟他真实身份是完全不一样的。耶稣用这个字来形容法利赛人跟文士的内在情况跟外在的表现不一样，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特别是在道德的层面。耶稣引用了以赛亚书中的预言来责备法利赛人跟文士，这个是新译本的翻译，帮助我们了解他到底在讲些什么。主说，因为这子民只用言语来亲近我，用嘴唇来尊崇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对我的敬畏只是从传统的吩咐而已。我想这一节的经文对我们而言应该有很大的震撼力。为什么？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跟那些法利赛人类似呢？我们嘴里说尊崇主，只是我们停留在言语的层面，有口无心。有时我们遵守了一些人定的这些传统，就像是法利赛人跟文士所要求的吃饭之前洗手的礼仪，可是那跟真正的敬拜、跟真正的顺服、跟真正的将主的旨意行在我自己身上相差太远了。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不但不知道，我们却沾沾的自喜，我们自己以为我们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上帝借着摩西颁布的十诫当中，第五诫是当孝敬父母。同时摩西借着上帝也颁了另外一个条例，是凡咒骂自己父母的必要将他处死，咒骂自己父母的必须承担流血的罪责。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对于孝敬父母这件事情是看得多么的重要。但是呢，后来这些法利赛人制定的这些割耳板的这些传统呢，它不是从摩西的律法出来的，是他们自己后来衍生出来的。割耳板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供奉、奉献给上帝的意思。他做什么？如果一个人的父母有需要来向儿子在请求金钱上的帮助的时候，这个儿子想要逃避用金钱帮助父母的责任，他就会对父母说，对不起，我这个钱我已经当作割耳板我献给上帝了，我要给圣殿使用，因此我没有钱财再来帮助你的。这个人利用了宗教领袖定的传统规则，废弃了神我们需要孝敬父母的这个诫命。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割耳板是一个誓言，有人先起誓要将财物献给上帝，献给圣殿来使用，可是后来他发现他还是希望把这个钱拿来帮助他的父母，他想改变原来这个使用钱的做法，因此呢他就去跟文士跟法利赛人说，我预备把钱做其他用途。文士怎么讲呢？文士就用了民数记33:2说的，人若向耶和华祈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言的一切话。因此呢，文士就告诉那个人说，你既然发了誓，你绝对不可背弃你的誓言。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文士将一个人束缚在一个他自己所发的誓言当中，他强迫这个人去破坏上帝的命令。因此呢，上帝严厉的责备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使用一个人所设立的传统来废弃掉上帝的命令。因为这样的心态跟做法，耶稣他们说他们是一个假冒为善，里外不一致，与嘴唇来敬拜上帝的人，但是他们的心却是一个远离上帝的人。法利赛人还有哪些假冒为善的这些情况呢？在马太福音的23:13-36，耶稣指责法利赛人有以下的这些假冒为善的现象。第一个，拦阻救恩。文士跟法利赛人，他自以为意，不需要救赎，不肯悔改，骄傲自大，因着内心的这些嫉妒，他们自己不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也阻止人去亲近耶稣。因此当耶稣提醒他们的罪，他们自己不进去天国，他也不容许其他人进天国。我们是不是一个拦阻救恩的人？如果别人知道我们里外不一致的话，必定会让别人产生一个非常大的疑问，你说你是基督徒，为什么你的里面你的言行跟你所讲的不一样？如果当别人有这个对我们的有疑问的，对我们生命的表现有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拦阻人得到救恩的人，因为他不到神。今天一个非基督徒，他没有办法跟神联合，他看到只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不好的行为阻扰了他得到救恩。我们是不是一个阻扰救恩的人？如果教会当中有人要传福音，而我们禁止他去传福音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拦阻救恩的人。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要传福音，另外的人拦阻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拦阻救恩的人。我们就是跟法利赛人一样，我们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法利赛人徒具形式，法利赛人信的是犹太教，他们要凭他们的行为得救，他们想要得到人的称赞，以至于进到犹太教人，他们无法认识到永生的真神，也无法认识到真理，他们培养出一个比他们更虚伪的门徒，所以他们要得到更重的惩罚。地狱之子是什么？地狱之子是形容一个没有真正悔改的人，他们与天国无分，披着宗教的外衣，自己以为已经得到了救恩，其实不然。他们是一个本末倒置的人，他们本末倒置，竟然分不清楚圣殿是大于圣殿里面的金子，他们本末倒置，竟然分不清楚供奉神的金子怎么会大于神呢？正好像是我们看重礼物胜于看重那个送礼物的人，我们看重财富胜于那个赐财富的主，我们只看见祝福，我们却不要那个祝福的主。法利赛人轻重不分，他不明白神设立这些律法的真意是什么，他谨守这些规定的十一奉献呢， 却不愿意供养他们应当孝顺的父母。他侵占寡妇的这些财产，他们谨守了律法的字句是不错的，可是他的内心里头却一点的怜悯之心都没有。他们只注重外表，他们注重这些洗手跟外面的这些繁文缛节，可是他们不注重他们内心是否是清洁的，满是嫉妒、猜疑、恶念、谋害等等。他们对于耶稣所行的这些教导跟行的神迹，都是一个嫉妒的心去看待，并且呢，他们积极的要谋害耶稣。他们内心是污秽的。当时的坟墓呢，在外面都漆上一层白粉，好让人经过的时候，他不会看到这是一个坟墓。可是当犹太人走过这坟墓上面的时候呢，他已经被污染成为一个不洁净的人了。因为坟墓里面埋的是什么？坟墓里面埋的都是死人。耶稣指责法利赛人，他把自己包装得很好，外面包装得漂漂亮亮的，人们看不见他内心的污秽。但是呢，他们内心像什么？他们内心就像是那个坟墓当中装了死人的骨头一样，污秽全部在里面。法利赛人做什么？法利赛人杀害先知，法利赛人谋害先知跟义人，但同时呢，他们又帮他们这些过去的这些先知跟义人建造他的坟墓，表明自己是无辜的。其实杀害先知跟义人的正是他们这一批人。我想我们当然没有机会杀害先知了，对不对？可是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在人前说赞美的话，在人后说他这些毁谤他的话呢？我们是口里在杀人，有吗？法利赛人最爱做的一件事情，炫耀自己。法利赛人不但喜欢在会堂跟十字路口祷告，故意叫人看他们做很长的祷告。他们还喜欢做什么？他还喜欢把这些佩戴的经文做宽了，放在他们穿的这个袍子上头，把衣服的穗子呢做长一点。他到这个筵席的上头呢，他第一个捡的位置是什么？他就捡那个重要的位置坐。他喜欢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做什么？喜欢别人问他安，喜欢别人称他做拉比先生。他们是一个处处都在炫耀自己的人。我想这些假冒伪善的外在行为都是从心里出来的，心里的恶念类似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叫诡诈、淫荡、嫉妒、绑赌、骄傲、狂妄，还有一些不包括在这边。这一切的恶念都是污秽自己，也是污秽人的。更可笑的是什么？更可笑是法利赛人是一个盲目的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假冒伪善人，也更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当耶稣责备他们的时候，他们就非置耶稣于死地不可。因此耶稣说，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么能够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因此呢，今天信息我们要引以为戒，注意我们自己生命的内涵，我们不要有内外不一致、假冒为善的现象。若圣灵光照我们，若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哪些方面有假冒为善的倾向呢，我们请求圣灵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脱离那个假冒为善的这些状况，能够回转归向主耶稣基督。这节经文没有时间念了，里面人出来的这些恶念我刚刚已经念过了。 法利赛人和文士认为靠着一个外在洁净的仪式就可以洁净一个人，他们是大错特错。因此呢，耶稣叫了众人过来，告他们凡是有耳朵可以听的人都当听。这也是今天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有耳朵可以听的人都应当听进去。人心中的恶来污秽人，至于不洗手吃饭，那个是不会污秽人的。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谨守你的心胜过谨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出。雅各书三章十一节说，同一个泉源里头能够涌出甜水跟苦水来吗？当然是不行。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让我们里面的泉源涌出来的是甜水，而不是涌出那个污秽的水来。因此呢，我们一定要洁净我们的内里，洁净我们的心，否则我们从里面出来的东西都是污秽自己，也是污秽别人的。我们现在谈谈如何洁净我们的内里。如果我们不能够用清洁剂来清洁我们内心，我们也不能用外在这些礼仪来洁净我们内心，我们要用什么东西来洁净我们内心呢？第一个，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吗？除去你们的死刑，将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希伯来书的九章十四节，遵行神的话。少人呢，你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啊，你应当是被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的恩典。有一个人到 Philadelphia 费城出差的时候，从他每天早上从他旅馆要到地铁去搭地铁，中间呢经过了市政府。当他经过市政府时，他看到市政府外面有人，很多人在那边排队，有各种不同年龄层的人，有各种不同肤色的人，有各式各样的人。经过了三天，每天经过市政府都是看到这么一群人在那边。他实在是忍不住了，就问了一个过路的人说，为什么每天在这个时候都有很多人在市政府前面排队呢？对方告诉他说，这些都是在缓刑跟在监狱中假释的人，他们需要每天到这里接受毒品的测试，以确保他们是清洁的，是没有吸毒的。我想我们也需要在上帝的面前天天保持灵命的洁净。当世人思索自己该如何活出纯净的生活时，他的结论是什么？他的结论是思想并遵守上帝的教导。下面有三个是圣灵的工作。第一个，使人知罪。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在基督身上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知罪，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承认我们的罪，好使我们的罪得赦免。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致使我们身体的恶行。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虽然我们的罪必蒙上帝赦免，但是呢，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律，不要顺从肉体的律，使得我们可以战胜我们的肉体，使得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可以更圣洁。我们圣洁的生命能够借着圣灵的工作能够增长。圣灵所结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今天我为大家祷告，我们需要什么？诗篇51篇十节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在我里面有正直的灵。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帮助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让我们里面所有这些恶不讨神喜悦的都能够从我们里面被驱逐出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把这些赶出我们身外去，让我们成为从里到外我们是一致的，我们不再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我想今天我们接下来守圣餐，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反省。圣餐的目的是什么？圣餐目的是一方面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另一方面我们靠着圣灵，我们来审查一下我们自己里面是不是有我们的盲点在。我们是不是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他完全盲目的，他不知道他所做的是不蒙神喜悦的。求圣灵在今天在我们守圣餐的时候，你祷告圣灵显明我里面的罪。当圣灵显明我们罪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借着圣餐我们可以求神赦免，借着圣餐我们今天再一次立志，我今天决定要不再一样。我们改，我知道需要过程，需要时间，我们改，我们不要灰心。有时候我们常常退后，我们常常灰心，那我就要鼓励你，你非要在神的话语上头，你好好看圣经。神的话语不只是教导我们怎么行，神的话语，神亲自借着神的话来鼓励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好好把神的话能够默想，能够保存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相信神的话跟神的灵，它必定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里外不一，能够成为一个里外一样的人。我们需要把我们那种假冒为善，我们今天就要丢掉。今天就是时候，今天就是行动的时候。你跟神祷告说，神啊，我的确是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我的确是一个假冒为善人，包括我也是一样。我自己审查说 yes， 是我还是有一些地方我里外是不一样的，我里外是不一样的。因此假如说今天守圣餐的时候，你觉得你的里外是不一样的时候，你跟神祷告，你说神，我是软弱的，我需要你帮忙。我相信神会帮每一个基督徒，他有一个心愿，他愿意改，神一定帮助你，神一定帮助你。我们请我们服侍圣餐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主耶稣被卖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任何人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我们一起起立，我们领受这饼。这么感谢你，在那2000多年前，你为我们舍了你的身体，你的身体被悬挂在那十字架上，因为你要拯救我们。让我们罪被挂在十字架上是经由你。主，愿我们在领受这饼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思念这个长阔高深的救恩。这个救恩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只要因着相信，因着相信我们就可以接受，我们就可以与神恢复关系。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够我们用的。感谢你听我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